哈利路亚，感谢主。有了年纪以后，常常顾此失彼，所以一切的东西都要小心一点。好，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是让我们知恩，知道我们生活在恩典中，感恩，也时时刻刻能够有感觉，感觉说为什么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这么好，这是知恩感恩，让我们前进侍奉，生命就能够成长。这个我们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时代环境所发生的、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都像这个加州的野火一样，那么都充满了困难。但是，这上帝这样的降临，并不是要让我们找我们的麻烦呐、使我们过得难过。而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烈火炼净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平安，我们心中存着一些杂七杂八乱七八糟的恐惧痛苦纠结的时候，那么心灵就不得平安。上帝借着环境炼去我们生活当中的杂质，就好像除去身体里边的感冒病菌一样，而让我们心灵才能够平安。而我们的生活呢，要做什么才是最有效的呢？如果有机会好的人去服侍一个大老板，也许年终奖金就会多一点嘛。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在这感恩侍奉永生神，那就会使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让我们生命真正的进入荣耀。这是我们今年年度意向，希望我们能够具体领受的一个概念。所以环境虽然有种种的现象问题，但是一个属神的人看这些事情就会不一样。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这讲到整个受造的环境。那么二十一节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这是说到，其实世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有一种自由的荣耀。我们作为神儿女，自己生命里边要经营出这种自由的荣耀来，才能够使外在的受造之物有机会脱离败坏的辖制，能够享受神儿女的荣耀。所以就整个世界而言，我们要看见虚空，脱离败坏，进入荣耀，我们也要有使命感。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就神圣的使命要引领着我们。我们要愿意去侍奉，愿意去把机会带给人，才能够使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大。愿意做好的事业，去照顾许多的员工，才会使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好。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需要经营出自由的荣耀。那么所谓的自由呢，今天我们这个小朱老师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三十六节，也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三十六节说，所以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两节经文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值得思想的点，就是自由分两级，对吧？一级是什么？一般的自由。一级是真自由。 而一般的自由是靠着真理来渐渐的进入的，而真自由呢，却是因为有神儿子的生命才能够这样的做成。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讲，其实自由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奥秘。我们讲到自由，其实自由有自由的条件嘛，常常在说如果身体生病了就没有行动自由，如果负债没有钱你就没有旅游的自由，就没有好好生活的自由。那如果心灵是常常受到罪恶的捆绑，心就不会自由。所以其实自由是有许多的条件，那么真自由 它却是与自由是有分别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的自由，其实这个耶稣基督的话是一条路，那么自由是一种渐渐这不断在改变他对自由的状况，越生命越丰盛，才这个条件越够，人就越自由，这个道理很简单吧。而真自由呢，其实这就是讲到在内在生命里面的丰盛。所以罗马书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儿子的生命就是真正的自由。当然这个自由 它是 有一个 不断成长的状态，就好像一个人你财务要多自由才算自由呢，那 越多当然自由度就会越增强。所以其实生命的自由度，人生的自由度与人的资源的掌握，内在的丰盛是成正比的，这应该了解吧。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得生命，得神儿子的生命，而且还有一种期待，就是会更丰盛。所以我要和大家讲所谓的自由的奥秘，其实它是一种促使生命丰盛的客观动力，意思大家很容易明白吧。一个人如果他有追求自由的本能，或者一般说叫欲求，天命之谓性，就是有这种本性，那么他为了要更自由，就会追求更丰盛。这连接得起来吗？这可以理解哈。所以也就是说，自由它是促使生命丰盛，推动生命向前的一种潜在力量。无论是我们追求这个追求财务自由，就努力的经营事业，或者追求行动自由，就好好锻炼身体；追求心灵自由，我们就会寻求更高的智慧，寻求更真实的信心。那么总体而言，就是增加我们的能量，增加我们生命的丰度。就丰度就丰富度啊。所以其实一个人你有多自由，就说明你这个人有多丰富，这同意吗？反之呢，就一个人感觉到不自由的时候，就说明无论是从哪一面看，你体力太衰弱，或者财力太差，智慧太差，生命力太弱，这些都是造成不自由的原因。所以自由的奥秘，它其实是检验我们的生命状态，是检验我们的生命的丰富度。我们去医院去做身体检查，那现在 有人在开始在做基因的检测，无论做什么检测，就希望我们了解身体的状态，而要了解生命的状态，就看看你有多自由。这是我们说生命风度的检测表。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从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是有一个本钱了。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就是如果我们碰到我们对一件事情，对于奴仆的恶这件事情不够了解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辖制，就会被误导。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保罗说，若受割礼，这个受割礼是一种信仰的方式的代表，有接受这样的信仰，那么基督原来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却是产生对我们无益的现象。那我们从这一节经文要和大家讲到说，其实信仰是让我们得益处，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被神呼召的人，其实一切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什么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年度一项 要提醒我们要虔敬侍奉。为什么 要有敬虔？为什么要侍奉呢？就是让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的，很明确的感受到我们赚了。我们这样做事实上一本万利啊，得到很大很大的益处。所以其实真自由它一定带着益处，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而这真自由的益处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追求自由是一种本能，是一种欲望。但是我们常常追求某一些东西得不到，追求自由却没有感觉到很自由。箴言十三章的十二节，帮我念下来。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句话也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点，也就是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追求得不到的时候，那会有一段时间也许觉得心烦意乱，但是这个过程产生一些结果，真正得到的益处是什么？是生命树。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自由它是达成生命丰盛的主观能力。我们里边如果有一种追求自由的期望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得到了生命的丰盛。讲到这个自由嘛，常常听到不自由无宁死哈。那其实不自由无宁死这句话是在1973年派屈克亨利啊，他在这个维吉尼亚的一个圣约翰礼拜堂去发表的一个演说，因为这个演说造成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他3月23号演讲了，4月19号就独立战争了。那么1976年的7月4日他们就宣告建立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到了明年2026年、是250年，他们会有一些大的庆贺。但是我特别引到这一句话引到这一节话，是提到一件事，就是这个亨利派屈克亨利他的演讲最后是说，生命的珍贵、和平的甜美，以致值得用枷锁和奴役来换取吗？ 全能的上帝绝对不允许。他说任何自由的东西，我们常听到一首诗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计，两者皆可抛。其实这是这个十九世纪一个匈牙利诗人的诗，那中国一个叫瞿秋白 的人把它翻译的。我们有些人以为说是中国诗，其实不是的啊。但总而言之，这个一切追求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这个不自由无宁死，也有人翻译说给我自由或是给我死亡，那其实就是翻译的问题。我提到这句话是跟大家说，其实真正的自由的追求是与生命的价值意义是相关联的。我们对生命有什么理解，我们才能够因为目标准确，有一种真实的自由的追求，才能够使得生命进到丰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讲，渴望自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所赋予的天性，也是促使人生命成长丰盛的永恒动力。那么所谓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自由，其实真理是自由的道路，就是让我们因着有这些启示，使我们能够渴望自由，并且得到自由。而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神儿子的荣耀的生命才是真自由的元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并且知道神儿子的生命他是应该怎样活着，这个才能够使我们进到一种真实的自由。他还是会长大的，儿子的生命会渐渐长大。我们如果真知道我们与永恒的神同在，我们就会有不怕死的自由了。我们如果知道天父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必定会有及时的供应，我们就会有不怕穷的自由了。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万有，预备一切，我们就有不被环境所辖制这样的自由。所以知道我们是神儿子的生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并且渐渐长成，这是 真自由的元素。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讲得更细一点，但是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哈。我们 还是要和大家看见道路，进入真理，然后做成生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依循基督十字架的道路进入而且做成生命当中的真自由。十字架是一条通天的道路，我们在这条路往前走，就会让我们体验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放弃自由去服侍，以至于积蓄足够的生命的丰度，成就真自由。耶稣说没有人能够取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愿意舍的。那么其实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为了要做成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认识真自由是什么。有一句话给大家做参考吧，说自由通常伴随着选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但是选择通常伴随着是责任，责任就会伴随着荣耀以及权柄。这个意思大家 很容易明白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自由这件事情来和大家继续的讨论。基督释放了我们是要叫我们得自由的，所以我们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要知道如何 在上帝给我们的本钱，让我们就好好的去赚取，去获得上帝所给我们的永恒的利益，让我们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把一到十二节这一段呢、啊，就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上一段和大家讲大纲讲了。这一段我们总题叫做真自由的拦阻。为什么什么事情挡住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自由呢？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个拦阻，拦阻也就是一种反作用力，挡一挡，让我们认真的看见问题，然后寻求解决之道，也就是 学会应用救恩，掌握住上帝的方法，使我们在任何一点事情上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现在的状态里生活当中，感觉什么不够自由，然后我们就会寻求释放突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好做成荣耀的生命。无论是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当我们感觉自由度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发现问题就是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契机。就像有人读圣经告诉人说，读圣经的方法就是你要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看见问题，看见问题就会得到亮光，就会得到启示。人生也是这样，你老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就永远停在那个状态里了。看见问题，认真的面对问题，那么就会与神同工，就会突破，就使我们真正的进入我们所期望，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即使来到，却是什么？生命树，使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是我们要和大弟兄姐妹认真的讨论的总的一个方向。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讲到我们如果已经有了自由的资格、自由的身份，却是受到奴仆的恶的辖制，就会使得基督的益处受到拦阻。刚才我们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份有一种深刻而且真实的了解，就是我们是被上帝从世界呼召出来，要去得着上好的福分的。那么所有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是野火，处处野火，但是要知道上帝不是要找我们麻烦，而是要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我们如果先有这样的信，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是要让我们得着益处，再来就是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益处。马太福音16章26节，帮我念一下吧。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然，生命的丰盛，丰盛的生命是最主要的益处。那么其他的都是加给我们的。我们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你所需用的一切都被加给我们。这个目标看准确了，然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能够去体验到一些我们生命发挥能量 发挥能量，发挥价值，这样的一些 外加的价值，就好像这个 蛋糕上面的奶油，或者是披萨上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配料一样。那么在2025年，其实我会非常非常期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在寻求更丰盛的过程当中，可以体验到上帝的真实，并且发挥出我们所能够发挥的果效。所以讲到益处，对不起，我这个痰一直去不掉。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我们如果是渴望圣灵运行，使我们里边有一种真正的该怎么讲力量感灵。我上次在台北跟大家讲，灵也就是 power 啊，从也就是一切的存在的能量之所在。而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有一些恩赐能够显明的，这里就讲到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等等。其实这就是想讲到，当我们这个生命越来越丰盛的过程当中，应该要伴随着恩赐，也就是帮助人的能力。这一切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它不是要让我们去炫耀，不是要让我们觉得比别人更好，而是实在是为了想要帮助人，然后圣灵就会赐给我们帮助人的能力。这两天师母一直在我身边呢，在一直在叨念着一件事情，那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他，因为他老觉得说他想要帮助一些人的时候，那他没有办法帮助得很好。那么其实我只能跟他讲说，这种事情啊，当所有能够帮助人的能力，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能力不够，那么帮助好了就会觉得自己很行，就会骄傲，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其实所有的帮助人的意愿是我们的爱，而帮助人的能力是牵涉到上帝，我们所要帮助的对象。但是上帝赐给我们艺术，就让我们觉得人生很多事情能够越走越感觉到顺利，越活越觉得有帮助人帮助的成功这样的喜乐。那这是生命进到一种比较准确的状态的一种现象。我是跟大家提到这一点，是希望大家在今年2025年以后，事实上这个就是无这个耶利米书所说的无花果树，无花果有分成两种，一筐是极坏的，一筐是极好的。这个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坏，就变成两个趋势，而且这个时间的滚轮越来越快。我们如果想要去帮助人，我们一定会有机会使圣灵赐给我们的益处在基督里边让我们看见。所以其实这也就是我在台北跟大家讲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我们要成为神迹他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感觉到遇到拦阻，其实 他就像加拉太人一样，他可能是被误导了，他用一种不一样的信仰方式。第三节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们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在第二节所说的，基督与你们无益，基督如果与我们有益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在靠着恩典，靠着上帝的恩典，在恩典当中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其实这里讲到的从恩典中坠落，它基本的表面的现象就是我们以这个律法的形式造成我们的生命不成熟，就第三章所说的一直在训蒙的师父的管教底下，那么进入一种割礼的信仰，那就使得我们里边的自由，因为受到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受到一些律法的控告，因此自由度就减少了。那么这里讲到从恩典坠落，我们看一些经文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如此。这让我们很清楚的被提醒，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方式，两种活法产生的两种结果，它是非常非常清楚、泾渭分明的。一种就是靠着人的聪明，靠着人的努力；另外一种叫做靠着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渐渐越活越对，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师母这两天呢，她落入的一个小小的纠结，后来就打开了，就是说他想要帮助人，因为帮助人帮不好，以至于产生纠结。那么这种纠结往往是多多少少有靠自己聪明这样的倾向，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理解吗？如果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人他的成败得失，其实他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对他的计划是最重要的，而我们不过是被上帝应用的一个器皿，成功或者失败，做好做坏，这完全在于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会受成败者因着成败而产生影响太大的影响，产生影响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如果一直想要帮助人，那么当没有成功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更努力一点，这是促使我们成长的一些动力嘛。但是如果因着帮不了人，以至于自己觉得说，那我怎么这么不行，或者是我这个感觉到被良心控告的话，那么其实这都有靠自己聪明的倾向，这样明白吗？就是这个其实差别是很微妙的，但是心灵会不会自由，往往就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可以要求自己更进步，更容易帮人一点，但是不要把成败得失放在自己的身上去扛那个我们扛不起的担子，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恶。所以这里讲到靠恩惠不靠聪明，我以前我老师邵尊南牧师就把这些经文，还有在以及第五章的第七节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他做了一个对子，就是凭信心不凭眼见，靠恩惠不靠聪明，都是讲到在世为人，行事为人，你在世界上活着，这个做人就是应该这么做。跟我说一下，靠恩惠不靠聪明，凭信心不凭眼见，可以说吗？靠恩惠不靠聪明，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其实如果一定要看到它的结果，其实这种看结果的时候，就会使我们的信心受到拦阻。那么当我们看着结果的时候，结果就被我们这个自己当下的信心所限定了。现在很多人在讲所谓的这个吸引力法则，所谓的可能那样的说法，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么这个信心与恩典是不冲突的，我们顺便和大家讲一下。那么这里边在希伯来书13: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我们这里讲到靠饮食，其实也就是割礼的信仰 的等义词。加拉太这哥罗西书把它第二章把它归纳整理的很清楚，就是有些人的信仰是这个不可拿，那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摸，那个你需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不是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相信，我们就是活在恩典当中。你相信你是蒙恩的人，一切的事情对你而言就会让我们信心很坚定。那么刚才这个名人他们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唱到一句话说，我们靠你的恩典得以站立嘛。诗歌唱我们就要真的这样活，是靠着恩典，不要从恩典坠落。那么在这些经文，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什么？与基督隔绝了。这里讲的基督就是基督的恩典，也就是基督的益处。我们信靠基督，他给我们一个神儿子的名分，给我们一些基督的道，他明明可以使我们得到各样的好处，生命的利益，行各样的恩赐的利益，在生活当中越来越丰富的利益，使自己与别人都得到帮助，一切的困难都能够解决，这一切都是利益。但是如果靠着律法称义，就是这里我们特别提到的割礼的信仰对基督救恩的破坏。我们如果靠着行为，靠着一些教义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做这个事做那个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那么上帝就被人的行为人的作为所控制了，他就失去主动性了。父母对儿女的爱啊，不会因为儿女做得好一点，真正的对儿女的爱啊，不会因为儿女做得好一点或者不好一点就对他的爱有增减，有增加减少，会对他有期望，但是爱是完全的，就不会减少。这是上帝的爱的问题，上帝的爱 的这个存在。那么这里讲到隔绝，其实隔绝这个字 katargio 这个字啊，我们看到其实它的原意就是失效，就是不做工了。如果我们靠律法，上帝的恩就不做工了，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上帝不做工，我就把我们放到一个光景当中。这里第三节说，我在指着还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全律法的债。 这也就是我们如果进到一个诠释范围里边去，去接受那样的状态，那么就会使我们进到一种律里边，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常常说啊，人生是这样子，许多人会喜欢算命，那么对于他信命而不信上帝的话，就会被命运的律所辖制。这好像我以前做过一个比喻啊，说如果有一个人啊，他从不自由的国家，那么他从不自由的国家逃奔自由离开了，那么好比说从叙利亚在叙利亚的地方就要受叙利亚的政府的这个法律，也许他没有法律的法律，但总是就权势所辖制嘛。那他逃出去了，跑到比方说跑到美国去了，那就不被叙利亚的法律所控制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又跑回去叙利亚呢，又还就落到那个权势底下，又会被那样的法律所管理所辖制。我这样说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是信上帝的，我们真信上帝，我们就不必去受到这个命运啊宿命论的辖制，而是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天命，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与上帝一同来命定我们的人生。你觉得你可以怎样活，你就相信你可以活成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在已经从基督那里得到释放了，那么不再受律法的辖制，这个是一种进到神儿子自由的过程或者是目标。但如果我们再去像加拉太人他们的状态，有听到一些教训，以至于觉得说我是需要受割礼才行，我是需要守律法才行，那么他就欠着了全律法的债。关于这个有两节的经文也跟大家看一下就好。雅各书第一章25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这样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实在行出来的，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的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讲到有一种律法叫做使人自由之律法。那么在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帮我念一下到第十二节好了。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全，因为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犯，他就是犯了众条。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之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我们说到，其实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律法至少有两种，对不对？基本就是两种，一种叫做至尊的律法，也就是使人自由之律法；一种是这个教条的割礼式的律法。那至尊的律法只有一条，就是什么？爱人如己。我们特别要常常彼此提醒的，其实所有的事情，人生最幸福的真实状态只有一种，就是爱人如己。我们都知道，其实爱人如己它是有顺序的，你要先爱自己才能够说爱人如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期望，对自己的人生感觉到挫折失望，那么爱人如己的话，就把别人拉得跟自己一样了，那就是一种负面的作用了。而我们如果爱自己，却能够在所有的关系当中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让我们爱让我们快乐的对象，那么那是一种真正的幸福的状态。所以我们讲到 真真实的自由，其实也就是在神儿子的生命里边，就是让我们能够爱自己，让自己越来越丰盛，同时借着爱别人，使自己的爱，使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增强。这是这一段经文我们所说的，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奴仆的恶是律法，律法是迅猛的师父，是这个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是管家啊。那么我们进到真正的自由里边，就是第五节以下所说的，我们读一下好吗？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造你们的。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不被奴仆的恶，那么在基督耶稣里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益处呢？这里有一句关键的词，就是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仁爱就是爱，就是阿嘎佩这个字。我们有些时候面对一些人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些状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得不高明，那件事情做得不太好，那么对自己会失去了，我真的可以这样的不讲情理的爱自己吗？那会使得爱自己的心受到一些干扰，使我们没有办法很有底气的说，我就是得到上帝爱的，我对自己多好都很合理。你会不会能不能常常有这样的信心呢？常常做不到。那么相对的，我们要讲爱人如己，有些时候我们碰到有一些人，碰到一些事，我们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受到挫折，或者是我们的给予，我们的付出没有得到我们希望的回报的时候，那么或者会使我们的爱受到挫折，觉得这些人爱不下去。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提醒的一个点，就是这些现象都是在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的状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要使我们在现有的爱人如己的资源能量的基础上面再更加的滋长，这样明白吗？你不要以为说我对自己我哪里会不爱呢？我一定是非常非常爱自己，但其实如何使自己更加的有被爱的信心，有爱自己的这种智慧和能力呢？其实它是不断的在成长的。那么当然用什么来验证这个呢？就是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能不能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呢？这也是使我们能够去查验自己生命状态的一种很好的客观的检验。所以这里讲到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我们如何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为我们开的道路上面，我们越活越觉得有滋味，越觉得美好，越觉得生命的能量越来越丰富呢？需要有一种信心，其实也就是信仰。信心和信仰是相同的一个字，我们感觉我们有一种信心存在我们里边，这是因为靠着客观的那种信仰的架构。有的信仰它会使我们呢，使我们越想越对上帝产生恐惧，会对人生觉得可怕。 那种律法的信仰，让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会觉得越信越苦。那这个，我想你们知道，我不是一种过度的描述，而是很多现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所要的信仰，就是让我们越来越爱自己，越来越多的能够去爱人，这个叫做生花仁爱的信心。如何使我们在基督的路上越过越丰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信仰。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有功效和无功效，它是一种相对的两面，一面就是割礼，一面叫做生花仁爱的信心。所以讲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我们如果是被上帝所呼召的人，我们就会晓得，然后就会按着上帝呼召我们的定义，使他的旨意使我们得到我们所应该要得到的益处。而这个益处呢，我们首先要看到，其实如果有这里讲到你们向来跑得好，跑得好是说明着我们在一条赛道上面。中国大陆最近常常讲到说，有一种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赛道，我们上了赛道，我们就能够在那个赛道上面去得到我们的奖赏。那么在这里，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我们的赛道嘛。但是这一条上帝的呼召我们，让我们去得到神的国，得到神的义，这常常会碰到障碍。这个障碍是使我们这个信心啊，使我们这个生花仁爱的信心生不出来了，没有办法对自己不断的增加爱，也没有办法使别人，昨天我这样爱他七分，今天能够爱他八分，那么也许都不够完全，但是再长进。这个再长进的信心，就是我们在这一条路上跑得好的一些状态。而如果我们走进割礼的路的话，那就会受到拦阻，就会产生障碍。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九节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好。罗马书第二章的二十五节是以下，你们可以帮我念嘛，哈，虽然有点长，但我们念一下，我赶快做结束。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更有？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因有遗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做的，在乎灵，不在乎遗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整段的经文一直不断地在讲割礼与律法的事。那 我想我们这个基本上道理都知道，今天就不多做解释了，只强调一件事情。这里说割礼，也就是上帝定规了一个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让以色列人能够成为以色列人 的一种标记，就是要行割礼。而这里说的是真割礼是在心里的。什么叫做割礼？就是除去了肉体的情欲， 那这不在乎外在的行为，而是里面，就是一个人这个他不贪心啊，那不会去偷窃别人的物品。如果我们看到有个人的他的皮包掉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想要去拿，这个急迫，因为怕法律，因为怕上帝惩罚，没有去拿，他心里边仍然有这个仍然有盗窃的心嘛。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心里边仍然有想要去取得那些不属于我们的财物的心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做什么？心就要受隔离，就要把那种肉体的从肉体来的贪婪、缺乏的恐惧等等，在心里边除去。这意思明白吗？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心灵的信仰，而不是行为的信仰，这是这些经文我们所让我们看到的。而如果我们守着外在的割礼的信仰，就是只是在行为上面我们做到了某一些我们认为被要求做到的事情，而心里边 不是心甘情愿的，不是从心里做的，那么其实他在行为上面做，就会使得生花爱心这样的信仰啊，他会受到拦阻。所以在 第七节到第八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造你们的。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你们向来跑得好，这是说明我们得到的呼召就是跑得好的呼召。我们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怎样得着奖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请也帮我念下来。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弟兄姊妹提醒的 这句话，我们向来怎样跑得好，在加拉太书所保罗所讲的这个加拉太人，原来当他们接受到保罗给他们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在人生的路上在做一些很好的事情，没有太多别的事，就第二章所说的，他们原来能够把自己的爱面对 完全不认识的保罗，就为他们做很多的付出，完完全全只活在一个律法，一个目标上面，就是什么？爱人如己，信上帝，爱人如己。然后这个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好心的犹太人去跟他们讲说，你要受割礼，你要行律法的时候，他们忙着外面，那么有很多事情觉得说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就失去了爱自己以及爱别人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生花爱心的信仰，使得生花爱心这条路就受到挫折了。所以就基督徒而言，其实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的一些教义教条规章种种，它大多数的作用是让我们透过经文来了解我们所可能会碰到的事情，世界上所是正在发生的一些现象，让我们不被那些拦阻把我们引入歧途。而最高的 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只有两条嘛，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一条就是什么？爱人如己。那么尽心尽意尽力尽爱神是使我们眼界能够提升，目标能够抬高，而在 这个基础上面剩下的只有这四个字，就是什么？爱人如己。五个字叫做什么？爱邻舍如己，就这样而已。但是这件事情这里讲到向你们向来跑得好，我今天想要和弟兄姊妹做我们彼此的提醒，就我们在这一条赛道上有跑吗？我们会不会闲然不结果子？很多时候这个只在应付每天的生活，而没有跑起来。这个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自己在今天不是对你们讲的话，而是我相信说这个上帝给我的提醒。也许我们活得不错，但是我们好像不是在跑。跑会有什么现象？就是专心一意，其他的就看不到，看不到，只是追求一条生命的路。这条 生命的路就是爱自己也爱身边的人，使我们那个生花仁爱的信心不断的滋长起来。那么我们如果目标准确，而且在我们的 生命状态当中是发挥热力的跑的话，可以跟弟兄姊妹讲，今天上午上帝给我的 一句话，就今天上午，就是你要跑起来，跑着跑着就飞起来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对，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专注于我们的生命目标，其他的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会干扰我们，会吸引我们的眼目，会让我们心乱的事情，能别管就先别管，好好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我的信仰会使我能够更爱自己吗？会使我有力气去更爱别人吗？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我们的信仰会使我们的生命更自由吗？如果要使我们的生命更自由，就要看见什么是造成我感觉不自由的点。在上个礼拜在台北和弟兄姊妹讲的，就其实生命渐渐成熟到一种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手中荣耀器皿的状态，常常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的状态就是没有恐惧的，没有痛苦，也没有纠结。恐惧就怕死啊，怕穷啊，怕病啊，怕这怕那。当我们还有恐惧的时候，恐惧就会使我们不自由，痛苦是使我们生命 受阻塞，让我们不能够以苦为乐，让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知道说上帝这个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是要让我们更认识耶和华的律法。那么纠结就是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产生了困扰，到底应该这样做好还是那样做好。在跑的时候不想那些，就做就是了。这么说明白意思吗？觉得该做的事情就做，活在当下，把现在活好。现在也许像我们 身体体力啊，是没有办法跑着跑着 跌跤的话受不了啊，但是我们心要跑起来，意志要跑起来，就要让我生命这个非常快速的进步。如果觉得进得不够快的话，就求主帮助我，让我们能够借着跑，跑到后来就果真的就飞起来了，好像飞机起飞一样，在跑道上面这样跑嘛，跑 跑得快了就会了。这是上帝给我今天给我的一个应许，也是给我的一个这个命令吧。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吗？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